2016年4月1号，有人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条30秒的影片，习近平的黑白相片，没有任何说明文字。50万人点入去看完了，然后有些人点了赞，而就在同一时间，一场被称为反腐败的政治海啸已经烧到了习近平自己妻子的表兄弟上。91亿人民币的境外转移，令任何一层家族关系都失去了遮盖的效力。当一个政权连自家人都保不住，当无数个普通人对着一条假消息默默点赞，你今天所看到的究竟是一场闹剧，还是一个时代正在静静裂开的声音？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2026年4月1号，愚人节，一条30秒的短影片静静出现在 X 平台上，模仿着 CCTV 13台的新闻画面，低沉的哀乐缓缓响起。习近平的一张黑白相片静静地占满了荧幕，下方写着“习近平同志逝世”。你以为这个是一个恶作剧，就好像每年愚人节上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远远超出了玩笑两个字所能承载的重量。这条影片在短短几个钟头内阅读量突破了50万次，点赞数破千，有143个人选择了保存这条影片到自己的设备上。50万次点击背后是50万个人在那几个钟头里面默默地点入去，看完个30秒停一下，然后有些人点了赞。评论区发生了什么？中国大陆的普通网民无法亲眼见到，但海外的观察者截了图留下了记录，有人说你就好，直接将习主席送走了。有人讲得更直白，亦都更令人沉默，太多太多人盼住他早点死了。还有人说，如果是真的，我是烧两饼炮仗。甚至有人公开写下，话俾各位知一件好事，就是习近平迟早会死，如果这一日来到，我应该怎样庆祝。这个是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是一条假消息，影片是伪造的，习近平仲在生。但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消息的真假，而在于这条假消息在中国人的心里究竟触碰了什么，而那种触碰所引发的反应又讲明了今天的中国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的状态。这种情绪不是今天才有的，亦不是这条假消息第一次将它召唤出来。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被枪击身亡。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在官方媒体报道的同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诡异而令人心寒的现象。一首名为《可惜不是你》的粤语情歌突然间开始在微博、微信、抖音上被大量点赞和转发，而且这股浪潮在官方舆论的雷达下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集体默契快速蔓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间集体迷恋怀旧粤语歌曲，而是因为这首歌的名字是几咁精准地表达了无数人心里面那句讲不出口、写不出来，但是就已经在心口屈了多时的话。可惜倒下的那个人不是习近平。中共的审查机器当然不是傻的，亦都不是慢半拍的机器，他对于这类隐晦的政治表达有着异常敏感的嗅觉，相关话题很快被清除，这首歌一度被限制评论，甚至直接被删除。而为了绕过这道审查防线，网民开始用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这样的谐音变体继续传递同一个消息。封锁一首歌可以删除一个话题，可以封锁到那种令成千上万人在同一时刻产生同一种感受的社会现实，恐怕不是任何一台审查机器所能做到的事。2023年10月，李克强突然去世， 呢首歌又一次由网络嘅各个角落入边浮现出嚟。呢一次，好多转发佢嘅人付出咗账号被永久封禁嘅代价。封号系中共审查体系向外界承认自己被刺痛嘅方式。你唔需要官方嘅任何声明，只需要观察佢嘅审查力度，就能够判断佢嘅恐惧深度。2025年10月1日，北京动物园发布咗一则悼念公告，宣布原来一只叫做平平嘅猪患去世啦。措辞温柔，情感真挚，本来是一篇普通到不能够再普通的动物号文，但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网络狂欢。网友潮水般涌入评论区，留下的话每一句都意有所指，为什么不是那个平平平一路走好，不要再投胎了，以为喜从天降，原来是那只鸟平平始终走了。这个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声？一只猪患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答案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就只是名字里面正正是有一个平字，而这个已经足够了。因为那种情绪已经积压得太耐太深，任何一个微小的出口都足以令它喷涌而出。咁啱嘅系，就喺4月1日同一日，《求是》杂志刊登咗习近平嘅最新讲话，其中有咁样一句话，用嘅系佢一贯嘅政治语言：衡量干部业绩，要睇百姓口碑好唔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呢个系习近平嘅原话，正式印刷喺中共最高理论刊物嘅版面上，庄严肃穆。中国百姓的好恶在中共官员的心中从来都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的乌纱帽是上级赏赐的，与老百姓无关。现在我们将焦点由这场荒诞的现实剧移开，转向中南海里面正在进行的另一场戏。这场戏没有任何喜剧成分，但就可能比任何一条假新闻都更加真实，亦都更残酷。马兴瑞案正向一个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燃烧。马兴瑞是谁？他曾经是广东省省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重要成员，亦是习近平委以重任的军工系统的政治新星。在去年落马之后，他的案件一度被视为习近平第三任期最高规格的政治清洗之一。根据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以及资深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近期的深度披露，马兴瑞案所激起的涟漪已经不再是涟漪了，它正在演变成一场海啸，带着难以阻挡的趋势向广东、向山东、向中南海的更深处滚滚推动。这场海啸要由一个叫做李光禄的人讲起。李光禄，黑龙江双鸭山人，这个出生地本身就值得你留意，因为双鸭山正是马兴瑞出生和成长的老家。这种地域上的渊源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面从来都不是偶然的。李光禄由2016年开始在广东省委办公室任职，担任监察办公室的监察员和副主任，后来跟着马兴瑞一起调任新疆，继续在区党委办公室担任相同职位，一路追随，如影随形，是那种掌握了主人最多机密，亦是主人最信任的那种人。讲到尾，李光禄就是马兴瑞的贴身秘书，是整个马兴瑞政治体系的神经中枢之一。而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彻底出卖，这个是蒋望正使用的原话。李光禄在接受调查之后，面对可能死缓判决，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条路，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讲出来。第一个被牵连的是胡春华。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入面，胡春华这个名字曾经承载着巨大的政治期望，他是前总书记胡锦涛亲自安排的隔代指定接班人， 共青团派的最后一张王牌，曾经在广东这一块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腹地担任省委书记长达五年，他曾经被很多人视为下一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最热门人选，直到习近平彻底打破了这个游戏规则，修宪之后隔代指定被废弃，胡春华被一脚踢出核心权力圈，现在只是剩下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没实权的虚衔，在政治上已经是边缘人物，很多观察者所以认为他已经安全了，这个判断现在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时间线是这样的，胡春华在2012年底到2017年主政广东，而马兴瑞在2013年底空降广东担任副省长，2017年接任省长，这个中间有足足四年的时间，胡春华和马兴瑞是广东政坛上一书记一省长的搭档，共用一套班底，在同一屋檐下运作，而李光禄正是由2016年开始服务于这套班底的，现在李光禄所讲出的那些话已经直接针对了胡春华身边最亲密的秘书班底。据旅居澳洲的自媒体人蒋网正披露，胡春华的秘书每一个人涉及的贿赂金额都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1000万放在广东那个万亿基建横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纸面上的数字被天高的年代，可能只是一个普通项目的零头，但他足以令一个人在政治上万劫不复。蒋网正说，李光禄的供词令胡春华目前处于危险境地，但胡春华目前仍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尚未有实质动作。而旅居日本的政治观察人士佐藤鹏就作出了稍微谨慎的判断，习近平无乜可能单凭李光禄的口供就起诉胡春华，因为马兴瑞和胡春华不属于同一个派系，两人之间的往来不具有派系结盟的性质，要真正动胡春华需要的是更具分量的实质性证据。这个判断有它的逻辑，但你亦都需要理解中共政治运作中一条更根本的规律。在这个制度入面，实质性证据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核心，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志才是。第二个在这一场连锁反应中被直接点名的是黄宗林。黄宗林目前是湖北省委书记，但他的政治根系深扎在山东，他和马兴瑞同样属于中共政坛上那个被称为山东帮的非正式派系网络，而这条纽带在李光禄的供词入面成了一条危险的传导链。李光禄的爆料顺着这条山东渊源的脉络，直接针对了黄宗林在山东济南任职期间最倚重的亲信和秘书班底，其中包括现任济南市副市长任广峰、山东省委副书记刘天东以及济南市委常委秘书长韩伟，这三个人都是黄宗林一手提拔最深信任的人。而今日据蒋网正披露，这三个人都正在接受调查，当一个官员身体最亲近的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调查程式，这个官员自己的政治命运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倒数。广东那边同样是哀鸿遍野，广州市前市委书记郭永航曾经担任马兴瑞的秘书长，已经正式官宣调查。据蔡慎坤爆料，现任广东省委委员、执行副省长张虎政治生涯进入倒数，已退居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萧亚飞亦都面临着严峻境地。一个马兴瑞拉下去的人已经是一串又一串了，但以上这些都只是这个故事的外壳，是可以被常规政治分析框架所消化的部分，真正令这个案件在结构上变得异常复杂，又令观察者打了一个冷震的是马兴瑞和另一个人之间的那层关系，就是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资深时事评论员蔡晨坤表示，马兴瑞的政治生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个就是他和彭丽媛的关系。外界不知道的是，马兴瑞和彭丽媛还有一个特殊的联系，他同时属于航天派和山东派，虽然他出生在东北，但实际上来自山东。马兴瑞的父亲当时响应号召去东北做矿工，全家搬到东北，不过他父亲的其他兄弟都留在山东运城，亦就是彭丽媛的故乡。马家和彭家是跨代的家族朋友，彭丽媛小的时候曾经在马家住了很长时间，这种关系非常特别。这个说法已经足以令人重新看待整个马兴瑞案的政治底色。自媒体人陈美宇就提供了一个更加震惊的版本，马兴瑞的妈妈是彭丽媛妈妈的亲家姐，亦就是说马兴瑞和彭丽媛是表姐弟，是有血缘纽带的亲属，彭丽媛是国母，这个就意味着习近平是现任国姐夫。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整个马兴瑞案的政治意涵就会被彻底改写，因为这个意味着习近平清洗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亦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派系企，而是他自己妻子的表兄弟。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亲缘关系所承载的社会分量是任何政治术语都无法准确描述的。它意味着逢年过节的家族聚会，意味着共同的童年记忆，亦都意味着那种只有在最私密的家族场合里面才会讲出口的话。陈美宇的分析是，马兴瑞正是利用了这一层国姐夫的特殊身份，在仕途上一路冲刺，由航天工业系统起步，一路爬到广东省长、新疆党委书记这样的政治高地。而令他真正惹祸上身的是他的妻子荣丽将高达91亿人民币转移境外的消息曝光，给了调查人员一个无法被家族关系所遮盖的实实在在的切入口。91亿不是91万，是91亿，这个数字一旦进入调查视野，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连国姐夫的身份也都挡不住。而在这场风暴里面最尴尬的人是李希，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亦就是主持整个反腐败调查的那个人，而他的前任身份是广东省委书记，是马兴瑞的直接搭档。蒋孟正爆料，李希夫人和荣丽、彭丽媛同属一个夫人帮的社交圈子，李希本人已经将退钱的方式试图在案发前先静静将问题消化掉，但佐藤鹏的判断是李希不会主动选择咬人，不会主动揭发更多，因为一旦他开口，就是打开了一个他自己同样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最终意味着他自己的政治仕途的终结。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这个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生存策略，你掌握其他人的秘密，其他人亦都掌握你的秘密，大家都不开口，才能够维持那种脆弱的建立在互相恐吓基础上的平衡，一旦有人率先开口，就是整体瓦解的开始。在中共内部权力角力和博弈之外，在中国最基层的远乡村镇，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度静静流传。蔡晨坤同一位长期在基层任职的干部的私信记录，记录了这样一段话，读起来令人久久无法回神。只要同共产党走得近，几代人都不会安宁。讲出这句话的不是一个政治意见人士，不是一个由中共体制出走的流亡者，而是一个在这个体制的微丝血管里面工作了大半世的基层官员。他讲这句话的语气不是愤怒，而是一种令人心寒的平静，好像在这里讲一条在乡村早已经人尽皆知的道理。他说，当年搞计划生育的那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和乡警，强行拆屋搬家压人堕胎的那些人，下场普遍不会好，妻离子散，家庭破碎，就好像是某种无法用 言语解释的历史轮回，在静静对那些执行了最残酷政策的执行者施以另一种形式的清算。而现在农管和乡警的队伍又一次在农村的土地上密布，以将农民管起来为目标。这位基层干部说不会有好结果的。远乡的治理，他说已经到了一个一塌糊涂的地步，一个必须靠删除所有负面评论才能够维持口碑的政权。他的口碑由一开始就是大话，一个连国姐夫都要清洗或者无能为力的一定要清洗的最高领袖，他的宝座还能够坐得稳吗？马兴瑞案还在继续，还在向更深的地方燃烧，我们会持续和大家跟进。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